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
生命是一场悲喜的体验，人生就是一场不断苏醒的旅程。心灵的方向错了，就无法感受生命的喜悦。今天在这里，上帝与你有约。认识上帝是一场盛大的遇见，它能使你沉淀心灵的浮躁，过滤往日的忧伤，带你触摸心灵与生命的神圣所在。上帝说，你的心需要休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希望福音电台为您带来的福音节目触动的心灵，我是主持人春雨。让我们在这里远离心灵的疲惫，回归上帝的抚慰，触动心灵的每一丝感动都让它留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在圣经诗篇91篇的第5节，这里写道，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在这里特别提到了黑夜的惊骇，还有白日飞的箭，就是黑夜里的一种恐惧，还有白日里有这种射穿力和杀伤力的东西。说到白日飞的箭，我相信我们一定啊都见过，尤其是在电视上，我们常常会看到一支离弦的箭飞速地冲了出去，最终射伤了受害者，甚至啊受害者呢被这支箭给射死了。你也会看到在古代有一些人啊还会把一些特制的毒药涂抹在箭的顶端，这个称之为毒箭的离弦的箭，无论是射到动物身上还是射到人的身上，可以说呀都是当场毙命。但如果今天我说毒箭中是有着医治能力的，那你会信吗？我们都会这样想，毒箭就是毒箭，一定是对人对动物都有很大的射伤力的，那是致命的，怎么可能会有医治的能力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组镜头。一支细长的箭无声无息地穿过丛林，只需要击中受害者，使人或动物的肌肉麻痹。如果较深地进入到身体组织或者是血液中，就会导致迅速死亡。什么原因呢？在美国南部的印第安人采用了好几种植物的根和藤蔓的皮，制成了一种粉状模样的称为是苦若泪的毒药。炼制成这又黑又浓稠汁液的印第安人把强烈的毒药涂抹在箭的尖端，不久这毒汁就变成了坚硬易脆的物质。这些毒箭如果击中野生的猎物，就能引起呼吸肌肉的麻痹，致使受害者在几分钟之内窒息而死亡。居住在丛林边缘的大牧场的主人吉尔查理，由于一次意外的事件得了痉挛性的麻痹。医生们在研究了医治的方法之后，希望他们能够采用印第安人制作的这种称为苦若泪的毒药粉， 只要配比合适，反而能够医治这种疾病。他们相信苦若类可以加以净化，使它的配方得到重新的调整，得以标准化，并且加以实验，就会成功的医治基尔查理和其他和他患病一样的人。如果运用的得当，它可以具有优越的赐生命的性质，而不再会置人于死地。这件事情可以说是诱发了基尔查理这位白人探险的计划，想要得知炼制苦若类的秘方。可是作为一个白人，又怎么可能深入到印第安人，尤其是那里巫医师们的信任呢？后来为了赢得这些巫医师们的信任，基尔查理就学习了尊重印第安人的信仰和风俗习惯。他能讲他们的语言，并且耐心地听和学习。而当地的风俗习惯规定，白人是不能参加苦若类的制作典礼的。这对于基尔查理这位白人来说，难度就更大了。然而，公平的交往和亲切的沟通却打破了这种障碍。基尔查理一直在这些方面努力着，最终这些印第安人就允许他参加这种仪式了。终于到了约定的日子，巫医唯恐这一项魔术会杀死他新生的儿子，就决定将仪式往后延期6个月。基尔查理明白，如果延迟的话，整个的计划必定会失败。于是呢，就递给他薄荷油救命丸，并且对他说，当你点燃炼制的火焰时，把这个放进嘴里，魔术的咒语就不致伤害你的儿子。那么当地的这一位巫医师能够相信他的话吗？毕竟他们相处了几个月了，几个月下来的倾听所培养的信任终于在这个时候获得了胜利。只见这位巫医吸入了救命丸，点燃了那一道火。于是基尔查理就仔细地量取这种叫做苦若类的药粉配方，他量取每一种放到锅内的成分，记录每一个细节，又从其他的部落获得了苦若类的样品和许多的植物品种。而之所以这位白人能取得印第安人的信任，都是因为他学习尊重当地人的习惯风俗，而且说他们的语言，并且也耐心地听和学习当地的语言。要知道他能够说当地的语言，会多么拉近他和当地人的距离啊。我们看到，由于一个人的倾听，现在这一项毒药已经成为了对很多人的福惠。这个毒药不再是毒药，当人们将它的成分重新的配比和调整之后，它就成为了医治人的良药。是啊，由于基尔查理一个人的倾听，现在这项毒药成为了一种医治的福惠。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一个人借着听从耶稣的话，他也能够在将要面临的艰难时期找到最适合于他的帮助。就像圣经诗篇91篇5节所说的，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当你在危难中的时候，只要持定上帝的话语，那么即使是有毒箭向你射来，上帝也能够帮助你屏蔽，甚至毒箭也能够成为祝福。在上帝的手中，就是能够如此化腐朽为神奇。当我们以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危难当中的挡箭牌，上帝就一定会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属灵战场上的得胜将军。 在圣经以赛亚书的8章20节，这里写道，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上帝的子民应当以圣经作为自己的保障，用来抵挡黑暗之灵射来的箭，就是撒旦的迷惑。因为撒旦他总是要千方百计的不让人得到圣经的知识，不按照圣经做，因为圣经的明白启示完全揭露了他的欺骗。每当上帝的工作复兴时，魔鬼就要加紧活动，他现在正在用尽全力与基督和基督的儿女们，就是基督徒们，做最后的决斗，所以他会制造许许多多看似逼真的假象，以及各种各样的诱惑。而圣经告诉我们，人必须以圣经的训诲为标准，去试验每一个学说和每一件启示。撒旦总是会想方设法的使人的注意力转离上帝，而去注意人、环境，仰望自己的困难，而不去亲自的查考圣经来明白自己的本分。这样，他就能借着管理这些人的思想，去影响更多的人随从他的旨意。可是，每一个有理性的人，首要的和最高的任务，是要在圣经中来查明什么是真理，然后行在光中，并且鼓励别人去跟随耶稣，同得福分。因为只要你稍微的有一些松懈、昏迷，撒旦就要一跃而出，把你掳去。今天他正在旁边埋伏着，等待机会。虽然他给我们安排了太多黑夜的惊骇，还有白日的飞箭，但是当我们在每一天殷勤地研究圣经，仔细地揣摩其中的每一个思想，以经文对照经文，靠着上帝的帮助，我们就正如圣经诗篇91篇5节所说的，不必害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因为上帝在其中，他在保护我们。即使有毒箭，即使有黑夜的惊骇，上帝都能够改变他的方向，改变他的配比，调整他们，反而使他们成为对我们有益的东西。这正如我们刚刚所分享的毒箭当中的医治力一样，上帝的医治力就在他的话语中，就在他的恩典中。这恩典，这医治，使我们即使在患难当中，仍然能够得到他的医治。一朵花就是一个世界，一滴露珠能够反映出太阳的光辉，一则小故事蕴含着大道理，一段小经历浓缩着生命的真谛。请您走进心灵故事，走进温馨智慧的世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欢迎来到心灵故事的时间。在圣经诗篇69篇的第9节，这里写道，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今天要和您分享的心灵故事是在教会中热心。刚刚我们读到的这节圣经经文，写下这些话的是大卫，他的心中为上帝的圣殿有一种深厚的爱，所以他热切地盼望能建造上帝的圣殿。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心灵故事的主人公是美国的前总统罗斯福。在罗斯福总统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并不像他在非洲打猎探险或者当兵作战时那样勇敢。不是的，小的时候他甚至很胆怯，对野生动物 有着极大的恐惧感。在纽约市他的家乡附近，有一座他父聚会的大教堂。一天下午，他站着观看教堂耸立的塔尖。教堂的门是敞开的，负责教堂清洁的员工邀请他进去。但是他却说，哦不，我知道你里面有什么，我不要进去。只见那一位教堂的员工，同时也是一位非常非常和蔼亲切的男人，露出了一些惊讶，然后微笑地对他说，孩子，在上帝的殿里是不会有什么东西能伤害你的，请进来瞧瞧吧。他走下阶梯，拉起了罗斯福的手，领他进入了教堂。但是罗斯福却恐惧地猛然睁开了，尽他所能地快跑回到了隔三条街的家里。当母亲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全盘讲了出来。他的妈妈就问他，可是孩子，你为什么不进去教堂呢？你已经进去过好多次了，那可是我们会见上帝的地方。小小的罗斯福说道，可是妈妈，有一个叫热心的在里面哎。原来罗斯福在想象着某种可怕的动物，恐怖地睁大了眼睛，可能是一种介于龙和鳄鱼的怪物在教堂里。妈妈不解地问他，孩子，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罗斯福说，上周我听传道人说，热心这个东西会把教堂的人烧掉的。这个时候啊，他的母亲才想起了圣经的经文，诗篇69篇的第9节，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妈妈马上呢就把热心解释给他听，又告诉他传道人所讲的这些经文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妈妈觉得真是个可怜的孩子，他不了解圣经所说的是深爱上帝之殿的耶稣，他甚至把那些殿中做买卖兑换银钱的不敬钱的人驱赶出去。但是没想到这个孩子因为不懂得经文的意思，竟然整整的一周都处在想象的一种恐惧之中，他还以为是有什么凶恶的动物在教堂里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明白之后，我们就知道其实这一份热心是我们必须要有的，好像我们吃进去的某种东西，它如果是我们的一部分，很自然的就会爱上帝的殿，爱我们的教堂。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应当肃静静默。上帝借着牧师在向我们说话的时候，你是在听还是在窃窃私语呢？你参加了赞美上帝的歌唱以及读圣经的行列吗？你在那里迎见上帝并听他对你说话吗？在教会中的热心是爱他的儿女自然就会生发出来的。
你们要顺从耶和华，顺从耶和华，敬畏他，听从他的话。你们要顺从耶和华，顺从耶和华，敬畏他，听从他的话。这就是道，全心全意爱主你的神，这就是道夫，这就是道夫，尽全心全意爱主你的神。
你们要顺从耶和华，顺从耶和华，尽 畏他，听从他的话，你们要顺从耶和华，顺从耶和华，敬畏他，听从他的话，这就是大福，这就是大福，尽全心全意爱主你的神，这就是大福，这就是大福，尽全心全意爱主你的神。顺从耶和华，顺从耶和华，敬畏他，听从他的话，这就是大福，这就是大福，尽全心全意爱主你的神，这就是大福，这就是大福，尽全心全意爱主你的神。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欢迎来到每日灵修的时间。走进每日灵修，走进上帝在每一天所赐给我们的慈爱话语当中。让我们首先来看今天每日灵修的主题经文，记载在《圣经启示录》的22章第3节：以后再没有咒诅。今天每日灵修的主题是美好的将来。今天看到有一位基督徒写了这样一段话：你和我有一些共同之处，那就是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有些混乱和不完美的世界当中，充满了各样的问题，从来没有经历过与这个世界完全不同的境况。但是亚当和夏娃却曾经体会到罪尚未进入世界之前的生活，那是按照上帝的心意所创造的世界，没有死亡、苦难和痛苦。这在圣经创世纪的3章16到19节中已经向我们说明了。在美好的伊甸园里，没有饥饿、失业和疾病，也没有任何人会质疑上帝的创造大能与爱，以及他与人们建立关系的计划。再看一看我们现在所继承的世界，和上帝完美的乐园仅有一小部分是相似的。正如一位基督徒教育家所说，虽然这美好的世界被破坏了，但是它仍然保留些许原貌。还好这个世界留下一些原貌，也让我们可以预先窥见天堂。在那里，正如亚当和夏娃与上帝同行，相互交谈，信徒们也将直接与上帝面对面侍奉他。上帝和我们之间再也没有任何的隔膜。正如圣经启示录的22章第3节所说的，以后再没有咒诅，那里没有罪恶，没有恐惧，也没有羞耻。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我们活着的世界虽然常常都在一个不完美当中，在有种种问题的环绕中，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也看到罪的阴影无处不在，但是基督徒却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上帝应许我们将生活在如伊甸园一样完美的地方，因为新的伊甸园将会再次的降下。亲爱的上帝啊，请帮助我们记得，虽然现在的这个世界并不合乎你原本的设计，但是仍然有很多的事情值得享受，并值得为你 为他人去做。谢谢你，让我们有一天能在完美的地方与你永远同住。亲爱的弟兄姐妹，在那一天，上帝将使万事归正。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您有什么样的触动与感想，欢迎您来信与我联系。如果您想要了解基督教，或者想要对圣经有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在我们这里有一些资料还有圣经都是可以免费的赠送给您的。主持人春雨愿成为您最知心的朋友。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尖沙咀山林道26-28号，山是大山的山，林是树林的林，道是道路的道。香港九龙尖沙咀山林道26-28号，您写春雨收就可以了。春是春天的春，雨是下雨的雨。如果您是用电子邮件，请记我的电子邮箱。我的电子邮箱是 chunyu， 就是春雨的汉语拼音，接下来是 at， 就是小老鼠 vohc.cn。 在这里要特别说明的一点就是，如果您的条件许可，非常的欢迎您能够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取得最佳的收听效果，同时也可以听往期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www.xiwang， 就是希望的汉语拼音，接下来是英文的 radio， 就是 radio.org。 非常的欢迎您能够上网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期触动的心灵节目在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您和您的全家。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